好，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又见面了。哎，一位居士说：“哎，师父又见面。”对对，我们要经常跟佛见面啊，见佛。嗯，好，我们上一次刚好进到八段行里面，正念所要这个修学的一个对境哦，这个应该在大家讲义128是吗？哦，嗯，刚刚进到这边对不对？因为我这个投影片又有调整过哦，不断更新哦，现在网络的新闻都有。后面加不断更新，我们投影片也不断更新，就有一些想法，我就再把它加进去哈，或者有画了一些图，我也把它加进去。嗯，好，好，我们这个八段行呢，我们再很快的跟大家做一个回顾哦，这个应该是在大家90页了哦。这所谓的八段行呢，就是八种对治的方法啊，这个行就是一种实践的方法啊，有吗？八段行哦，这一个表格有没有？有啊，还没看到的请举手，都不敢举手。现在看大家的反应，就想到小时候，这个老师在问哈，啊，怕被骂或怕被打，就不敢举手。啊，不会骂人，也不会打人哈。这个八段行的这一个语词是汉译的一个啊，对于这一种这个断呢，就是断除恶不善法的一个概念啊，所以它是一个对治道，就是对治我们的身心的不善的活动啊，特别内心的不善的活动啊。好，那这八个呢，就是分成五组。因为要对治的是五种过失，所以分成五组，对不对？有看到吗？这个表啊，那第一个呢，第一组要对治的是懈怠啊，那第二个正念是要对治什么？妄圣言啊，第三个呢，有没有人知道？以前在教书就是忘记的时候就问有没有人知道。没有忘记了啊，有人知道吗？这个正知要对治什么？昏沉掉举啊。那思呢？无作行啊。那这无作行主要是从这个正知那边而来啊，就是说当我们发现维系的昏沉掉举的时候，你不去有所作为，那它会越来越障碍我们的修定。哦，我们这边在讲禅波罗蜜，哦，有吗？哦，都有，大家互相协助一下。哦，OK， 好。那舍呢？我们也不能一直心在做那一种跟烦恼的那种对抗的一种心的这种活动。哦，当没有烦恼的时候，就不要自己这个自立这个敌人，懂意思吗？没有烦恼就休息了啊，哦，不要自己在 疑神疑鬼，弄一个烦那个对象那个烦恼出来对峙哈、哦，就是所以这个舍就是没有烦恼，就心就让它继续保持，这个叫舍，不要有任何的动作啊、哦，这个叫做舍，可以吗？啊、哦，也这个在经里面它有一个譬喻啊、哦，比如说这个炼，我们在炼铁。烧那个火炉、哦、这个炼铁温度要够高，不够的时候呢要加碳加镁、哦、过高也不行，过高的时候就要加水、哦、去让它那个火小一点、哦、温度刚刚好的时候呢就什么都不要动、哦、这就是所谓的舍，就是 不要有任何的作为、哦、所以八段行，那我们进行到这个正念的部分，正念这一部分特别的长，也就是我们修这一个禅定呢，这一个部分是特别重要，这边能够掌握的好，那后面就能够比较顺利，比较顺利，好，那这个所在关于这个正念的部分呢，我们第一段是谈什么是正念的作用、哦、念的一个作用是什么，念的作用在106、哦、这一个投影片、哦、它就是让心能够放在所缘境上面、哦、我们心基本上都是跑来跑去的，那你怎么样让心安住在这一个所缘境是吗，对不对？看大家看上面、哦、嗯，对不对、哦、里面没有页码嘛、哦、很小、哦、很小、哦、不好意思呵呵、哦、大家看上面，就是这个念呢就是让心放在这一个、哦、所缘境上面、哦、那这个是正念的一个作用、嗯、好，那正念的一个 修学呢要达到一个层次一个目标，就是安住跟明显、哦、这个是在112页这边、哦，所以大家对于这个念的修学它的作用是什么，它一个目标是什么，一个大家都要很清楚。那这样子我们在检查我们的这个心的一个状态，我们才知道哎，我们现在到达什么样的一个境地。安住跟明，安住就是不会跑掉了，心很稳定的放在这一个对象上面。明显呢是你的心是一种清澈的一个状态，很清晰的状态、哦、那所缘的影像呢也很清楚、哦、不会模糊、哦、安住跟明显、嗯、那安住跟明显要达到的方法呢，在导师有谈到，就是以正念正知、哦、来作为达到安住跟明显的一个方法、哦、那这个在我们上次就有跟大家谈过、哦、我们就简单的回忆一下、嗯、好，所以念的一个作用，念是能观，对不对、哦、能观谈完之后谈所观、哦、所缘境，所以导师的一个安排是这样，先从能开始谈，再来谈所、哦、他的一个顺序是这样子、嗯、好，知道怎么做，然后再你要哪一些对象是你要应用的、哦、你知道怎么心要怎么安住在对象上面，那对象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啊？这边导师就是要谈啊、哦，所以导师接着谈这个所缘呢， 他的一个寄送，这个在课本338页，好，那在大家的一个投影片应该是130编号130，有找到吗？寄送，好，好，那寄送这边导师提到，圣说是所缘啊，能进或障者，或顺于正理，能向于出离。对对，这个是这一个教材啊，来上课都有。嗯，好，那这边导师这个寄送里面提出了两个原则啊，第一个，这个能够进或障，以及顺于正理这两种原则啊。那我们上次好像也大概进到这边了，然后那我们再很快的。这边导师这个寄送分成三个段落，第一个是概述所缘境的类别，然后说明所缘呢应符合两个原则，最后呢这两个原则导师说其实不只是修止，修观也是如此，所以观的所缘跟止的所缘它其实就看我们的心的活动，它可以是同样的，懂意思吗？这个佛像我们也可以修这一个止，也可以修观，好，那首先是关于导师这边先谈到这个关于这个所缘呢，它没有说一定要是什么东西啊，虽然如此，但是呢它还是要有一个原则的啊，只是说在总，就是说没有一定呢，是说在可作为所缘境里面的这个所缘范围啊，它没有一定要是哪一个啊，就看大家的一个根性哦，或者是大家的一种相应啊，这个很重要。在俱舍论，他在谈这一个修这个安波念呢、啊。我们一般南传都集中在哪里？都集中在这一边，在这个鼻端，或是这一个人中这边啊。但是俱舍论他说，这边是很好的地方，但是不一定非此不可，懂意思吗？那他就提到，就是你心要放在一个你欢喜能够安定的，就是说你心摆在一个位置上面，你是一种心是一种欢喜的，那这个就是好的一个安住的位置。你若安住在某个地方会头胀胀的，那可能就不是一个，对我们就不一定是好，大家懂意思吗？哦，所以在有一些禅师呢，他就说你也可以守这边，这叫檀中穴，这个胸口这里，心脏这个位置，那也有人守丹田，守丹田就是观腹部了啦，对，观腹部，所以都好，只要你心能够安住的话，都是一个我们可以放心放在上面的一个位置，没有一定非这边不可，大家懂意思吗？好好，再来导师说在这个所缘境其实有很多种，那在瑜伽师地论里面有提到四种所缘，那这四种所缘有点困扰啊。第一个叫做周遍所缘啊，静，那第二个是静行所缘，第三是善巧所缘，第四是静惑所缘。那这一些所缘呢，其实就是佛弟子们所修的方法里面，这个后代的佛弟子把它做一些归类，懂意思吗？啊，把它做归类。那其实有很多是重复的，这些归类，比如说这个缘起在静行所缘有，善巧所缘也有， 可能经或所缘也有，反正但是修法又不太一样，哦，重心不一样。那关于这边呢，我们简单让大家了解一下，哦，不要说来这边师父都没讲，那太混了这样，哦，这个是在135页，哦，大家可以用笔做一下笔记，哦，我们第一个关于周遍所缘，哦，大家可以这样子来理解，周遍所缘就是包含一切，它是一个总说，哦，在课本的338有提到周遍所缘，对不对？这个讲义没有，这个要用笔写，哦，讲义没有，嗯，那周遍所缘它有四项，第一个是有分别影像，第二个无分别影像，哦，第三个是边际性，第三是边际性，那第四呢所作成办，哦，都是一些看不懂的瑜伽师地论，哦，他们的里面有很多术语，佛教的术语，哦，是早期阿含经 没有看过的，哦，所以他们创出一套自己的语言系统，哦，好，那你若去了解它，其实它很有趣，很对于你去了解它，它是真的很用心在安立这些名称、哦，那这四种里面呢，第一个跟第二个它也是一个总说，哦，也就是所有的所缘就是这两种，那它的详细的内容就是事边际性跟所作承办，所以总说，然后具体的一个内容，哦，那什么叫有分别影像呢？这个可能有人听过，但是都不一定很清楚，哦，这个影像，哦，我们往下看好了，哦，好，有分别影像呢，就是我们修慧观的所缘。有分别，啊，哦，就是慧观，哦，慧是分别抉择，哦，它的一个作用是这样子，可以吗？哦，那为什么叫影像呢？因为这个是唯识这一个瑜伽师啊，唯识我们一般不是讲佛教有一个修行的体系叫做唯识，对不对？哦，那修唯识的人呢，他们认为我们现在看到一切法都是心的一个投影 projection，哦，心的一个投影，心的一个影像，哦，懂意思吗？哦，所以我们在这一个观察所缘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不是在观察在心外的一个境，它是心的一个影像，懂意思吗？哦，所以它是一个影像来的，它是属于心的影像，哦，那为什么它叫有分别？因为它是作为修分别观 的一个对象，所以叫做有分别影像，哦，懂意思吗？哦，那无分别影像就是修安止的所缘，就是当我们缘这个境不对它做分别，哦，那就是 无分别、哦，就很简单，哦，影像不是用来作为分别的一个对象，哦，那就名为无分别影像，嗯，哦，这个是总说，就是一切的所缘就是这两类，不是修观的对象，就是修止的对象，哦，就这两类。好，那它的一个详细的具体内容呢，就是三跟四，哦，事边际性，那它又有两个，哦， 如所有性、哦、跟尽所有性、哦、大家大概理解知道一下就好，因为这个很复杂、哦、那如所有性就是真如，尽所有性就是一切有为法，尽所有性就是包含一切法、哦、如真如尽一切法、哦、好，那第四个叫所作成办、哦、也就是去思维观察止观能够带来的一个功德、哦、这些功德也是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思维观察的对象，懂意思吗、哦、所以前面他这一个遍满所缘就是因果全包了、哦、那后面才是真正的一个详细的、哦、一个具体的一个内容、嗯、好，再来进行所缘，就是我们一般所比较熟悉的五停心观、哦、五停心、啊哦、听过吗？五停心，那 这一个净行所缘呢，就是净除贪等不善心所之活动，所以名为净行，它可以这个排除贪嗔痴慢这种不善寻思、哦、好，那它的内容就是有五种净行所缘。第一个就是不净，那这个是贪比较容易有贪的人，他适合来修、哦、对治贪、哦、慈心呢，嗔心重的人适合修、哦、缘起呢，痴比较重的人、哦、然后戒差别观慢、哦、然后出入息呢，寻思分别多的人、哦、所以脑神经衰弱睡不着怎么办？修出入息啊、哦、它会让你这个寻思这一个突然就就 没有那么强的一个活动，真的、哦、大家可以试试看、哦、因为大家都有呼吸嘛，不呼吸就麻烦、哦、好，在不净呢，它是对治、哦、不净、哦、前面是讲这一个什么人适合 修学、哦啊、这边不净的内容就是头发 还有 身体里面的36种不净 的物、哦、不净的对象、嗯、或者是尸体变成青淤等外面的不净、哦，一般我们对于这个尸体变成青淤等这些外不净呢，我们一般有一个语词叫做九想观，九个步骤就是尸体慢慢变坏、哦、这边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尸体、哦、慢慢、哦、从这一个狗来咬啦、哦、然后变成这个骨头，然后 散落，这个真的心脏要够强的人修，因为有些人修的会恶心、嗯、但是他对贪欲非常有效、哦、一点欲望都没有，只想吐而已、哦、真的是 非常有效、哦、那这个要到坟场去、啊哦、古代他到坟场去取像、哦、取像然后回到这个静坐的地方，所以他要必须要在取相完之后要确认你的相已经能够牢牢的记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或心里面、哦、那这样才能离开、哦、他必须要去不断的反复的练习取完相 OK 成就，眼睛闭起来那影像可以很清楚的在我们这个心海里面浮现、哦、而且是就是不能太模糊、哦、那这样就可以回到这一个禅房静坐，然后就让这个眼睛闭起来升起这一个不净相、哦、去观察它 这个人死后就是这个样子、哦、 就不用在那边涂抹呵呵擦香水等等了、哦、好，这是不净观了、哦、嗯，好，那再来是这个慈悲观、哦、慈心观或是慈悯、哦、那刚刚是对象的一种不净，那这一个呢主要是内心升起的一种心的活动，希望这一个众生呢得到利益，得到安乐、哦、所以不一定众生可怜啊、哦、就是反正就是有就是慈悯一切的众生、哦嗯、那这里面又有分成三个等级，第一个是亲友，第二个是冤敌，第三个是宗舍。那在修的时候呢，他应该是要这样，从亲友开始、哦、然后慢慢扩及到跟我们比较没有关系，关系比较不深的、哦，然后最后呢，连我们的冤敌，我们都要对他慈悲啊、哦。这个是慈心观的一个修学的顺序啊、哦。那一般不会建议说一开始就观怨敌，观怨敌起嗔心比较快啊、哦。所以修学还是有顺序的，嗯。好，所以慈心就是保持对接所缘境专注作意、哦、那愿他们得安乐、哦、愿他们离苦得乐等等、哦、那缘起呢是五庭心观的缘起、嗯、主要是思维三世、哦、人都是三世的因果，从过去到现在、哦、那现在又会到未来，那这个都是因缘而有、哦、有业有报，但是呢没有这一个作业的人，也没有受果的这种实有的人，就是不断的因果和变化，然后这样的一种流转、哦、主要是思维三世的一种因果了、哦嗯、那让心呢专注在上述之思维与观察，那这个就是观缘起、哦、这是五庭心观里面观缘起的一个部分、哦、那戒呢就是地垂火风空室这六戒的差别、哦、那心专注在上述之诸戒、嗯、好，入出席、哦、就是观察或是数，刚开始我们会修数、哦、那数的时候数进就不数出、哦、数出就不数进，懂意思吗、哦、比如说我们数出的话就是一，然后第二次吐气二、哦、这样数、嗯、那如果忘记数到哪里就从一开始，懂意思吗、哦、就是这一个因为表示你已经妄念，那你就要从一开始，然后这个要练到这个铭记啊、哦，很清楚，心能够专注。然后在第三个，在课本谈到的善巧所缘，善巧所缘又有五种，蕴界处这边又有缘起啊、哦，还有处非处，好，那蕴善巧呢？就是观察色受想行识五蕴、哦、思维观察五蕴以外并没有我跟我所、哦、思维这个道理、那戒也是如此、哦、那处就是十二处、哦、好，那这边处善巧 有一个比较特别，就是了知他们的一个因缘关系啦，哦，那个六内六处是我们心事的一个增上缘，哦，那外六处是所缘缘，哦，这个大家先了解一下有这些东西，因为太多名相了，哦，那还有前一刹那的心是后一刹那心的等无间缘，哦，这个嗯，啊，缘起善巧就是去观察十二支缘起，哦，无明为缘而有形，以形为缘而有事，哦，以事为缘有名色，有名色为缘有什么？有六入，哦，然后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嗯。主这边的善巧主要是十二支缘起的观察，哦，那触非触呢，我们在佛经里面经常会谈到无有是处，哦，如果你怎么样怎么样的话，无有是处，有没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哦，所以这个触跟非触呢，就是可能合理的，哦，跟不可能不合理的，哦，所以善业能产生乐果呢，这就是称为这一个处，哦，那如果说这一个不善业能产生乐果，那这是非处，哦，如果说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不合乎因果法则的，哦，这是不对的，不合理的，哦，处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空间，啊，有这种可能，哦，那如果不善业能产生乐果，那这个是没有这样的一种可能的，叫做非处，哦，处跟非处主要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嗯，好，尽或所缘呢，那就是断烦恼的，哦，那断烦恼有这个暂伏的方法，哦，还有永断的，哦，因为它是唯识的一个修学，所以他们要断是种子，哦，那个因，哦，唯识讲的是是种子，哦，好，那这个暂伏烦恼的呢，是就是一般我们所说的六行观，厌下心上，哦，厌下心上这样的一个观，哦，那其实就是修四禅八定，哦，当我们这一个达到初禅的状态的时候呢，我们就离了欲界的烦恼，哦，那这是暂时降伏，到二禅的时候我们就降伏了出禅的烦恼，哦，就是到了上帝，哦，上面的一个禅地呢，就离了下面的一个烦恼，哦，这个是暂伏。那永断呢，就是这一个观四地的十六形象，哦，那苦地呢有这个无常苦空无我，哦，那极地呢还有因极生缘灭，有这一个灭尽妙理，哦，那道呢有道如行处，哦，什么叫四谛十六形象？形象就是我们心的一种模式，哦，到底我们要观察一切法要观察什么，我们要定出一个模式出来，懂意思吗？然后我们去检责说，哎，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现象，而不是痴痴的看着，哦，白日梦蛮舒服的。就是当我们在观察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定出一个面向，我们要看什么东西，看它的无常变化，哦，佛说一切法无常，哎，我们来注意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真理存在，懂意思吗？哦，那它是苦的，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特质在里面，哦，也就是这些都是一切法的一个特质，那我们心 就是要去观察。那我们当然我们要先知道这些特质是什么概念啊，那我们看到它才知道，哦，这个就是苦，没错，确实是苦，懂意思吗？所以这个形象就是心的一种观察的一个面向啊，或是心的一个模式。所以很难解释，就是你心要去看什么东西这样。嗯，好好，大概就是这样子了哈，就是所谓的形象，以前我们也搞不懂，慢慢的学习之后才比较清楚，哦，原来这个形象，因为形象是心的一种模式哦，也就是我们要去看什么东西，要看这个一切法的一个无常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特质，那心你就要去注意这一个特质啊，模式，你的频道。嗯，好，那所缘大概是这个样子了。好，那我们再回到我们的投影片啊。好，再来就是谈到这个所缘，其实呢，要合于两的原则哦。首先，我们来看这个两个原则是什么哦。那两个原则，导师这边提到，第一个是能够净治我们的惑、烦恼、障啊，烦恼障啊，对，是要气顺于正理啊，跟正理是相应的。要符合这两个原则啊，所以原始的修习住心就能够起使烦恼慢慢的降伏哦，或者是断除烦恼而不起，这样才能引生正定。因为呢，定是离烦恼欲而修得了，所以要相应啊，定必须要符合这两个特质才能够成就哦，所缘必须要符合这两个特质。嗯，好，那这两个特质的所缘呢，有些是共世间，有些是出世间的啊，那就是出世间，然后能向于出离道的这一个断惑正真，那这才是值得原以为敬的啊，就是能向于出离之道的一种断惑正真。嗯，好，那导师这边有提到不能随便圆一些没有意义的啊，或是这一个荒谬背离的反增烦恼的啊，如圆这一个淫欲啊，或是圆这个冤敌啊，但这个从慈心观的角度，我们是可以啊，从这个是指一开始的一个情况了，好，我们不能一开始就是这样子，或是圆这个土块木石无意义物，一定要有意义，我们心才能够专注，才不会产生这一个错乱啊。所以如果圆这一个土木啊，或是前面这一些不合于二大原则这个所缘呢？那很可能会这一个发狂成病哦。那所以导致说不发狂成病就已经万幸了啊，更不要说得定了。嗯，这个曾经听导师说，鼓山呐，大家知道大陆福建鼓山，嗯，这一个涌泉寺，太那个是哪一个？哪一个大禅宗的古德在那边教禅，活108岁，那一个虚云老和尚，对，嗯，虚云老和尚在那边教禅哦，嗯，但是导师说那边有一个很奇特的东西，笼子，那个笼子不是笼子，是关人的笼子啊，哦，因为在那边很多人。这个修行方法 不正确，很容易就精神错乱。那精神错乱，你不关在里面，会去扰乱别人啊、哦。所以这个修行啊，特别是修定，一定要有好的老师啊、哦，要不然你出现问题，不晓得怎么样去处理、去调整啊、哦，那很容易会产生精神错乱的一种疾病。嗯，这个有最近的一个，这是真人真事，我们不要讲太明啊，我们要保护这一个呵呵这个人。那这位居士他是很精进修解脱道的，哦，他希望能够早点能够得到这个四禅八定，哦，然后能够修这一个，他是修南传的啦，哦，修这一个十六观智。一关一关这样关上去，嗯，啊，反正有禅修活动他都去参加，嗯，但是就慢慢的最近这几次呢，他就会有一些奇怪的动作出现，比如说晚上人不知道跑哪里去啊，哦，没有回来睡觉啊等等之类的。那时候已经开始在发病，因为他没办法控制自己了，哦，嗯，那今年有遇到，那他说他在修行上有一些障碍，哦，特别是这一个气啊一直干扰他，哦，就是他一专注的时候呢，整个这一个头就会开始发胀，气啊就是就会集中在整个头部，就是人开始不舒服这样子，哦，他就问师父说，师父你有没有认识一些道士练这个内丹的，哦，道士有一种练内，他们也有些是练打坐的练内丹的，因为他们会气功嘛，哦，看看能不能把他的这个气处理一下，哦，我说好啊，等你来，我说我有认识朋友，呵呵，就看看，就是聊一聊这样子哈。结果在想说，嗯，不是说要来嘛，都没有消息。结果刚好心念一动，就收到那边居士的一个来信，说他那个发病哦，然后现在在治疗当中。这个他们说是一种精神分裂了，嗯。精神分裂，有一点攻击性，哦，所以呢，这当然他不是圆这一个无意义的，但是他有一些状况，连去参加禅修的禅师都没办法解决，哦，那这怎么办呢？那有时候修行不能急呀，啊，哦，你一急的话呢，你整个身心会乱掉，修行。禅定是要身心要稳定的，哦，但是你一修乱掉，那这个是背道而驰，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要调整，哦，要怎么调呢？要修福报，没有骗大家，修行真的要有福德力，要不然障碍很多的，哦，奇奇怪怪的，真的无奇不有，所以真的要开始要去，大家不要轻视这一些修福报的人了，哦，啊，等他开始修，可能比我们还快，哦，所以当我们有一些障碍的时候，那真的要去修福报，哦，修布施，就六度的前三度，布施、持戒，哦，这个修忍辱，哦，那还有修这个三品，哦，这个忏悔、随喜。发愿回向，哦，类似忏悔这样子，让这个身心呢能够更调柔，哦，然后有一些福德的资粮，嗯，禅修是如此，慧观也是如此，哦，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听那么久好像都没什么进步，哦，看到人照样发脾气、哦，那其实这个就是表示我们这个福德力不够，哦，那真的要让心去调柔，哦，那这样子修行才能够稳当，才能够往这个正确的目标前进。 好，再来，这我们要进一步来看这个，前面是总说，然后再来就是进一步的解释。其实这一些内容刚才大家都看过了哈。那第一个原则就是能尽智获障的所缘哈，比如说这个对治烦恼而见福的哈，那就是修这一个，这个我们前面刚刚讲的是什么？净心所缘嘛，就是无停心观，那不净对治贪欲，慈悲对治嗔恚，缘起对治愚痴，然后戒分别对治我执或是我慢，慈禧就对治寻思跟散乱。好，那这是随这个烦恼，某一类的烦恼比较强的呢，那我们就施以对治的法门，贪的。我们比较有这种贪欲比较重的，就修不净观、哦、那喜欢想东想西的，脑神经衰弱的，修什么还记得吗？出入息、哦、很单纯、嗯、那如果大家要让整个身心比较安稳的呢，就手下盘会比较安稳、哦、就是手檀中或是手这一个丹田，这个是教禅修老师教的，因为你手上面的话呢，你气容易上去下不来，那你容易这个头胀胀的、啊、头胀胀你就不好睡、啊、不好睡三天之后你就会听到一些幻听、啊、然后再来就幻影就出现了，这个真的，这是次，这个也有次第的了。那这个时候，你要跟老师报告说你有出现一些状况哦。有些是好的了，那有些是不正确的。那老师会问，他会确认你到底是在正确的一个方向上面还是不正确的哦。那有经验老师，他会去判断你的情况是好的还是不好，不好他就要告诉你调整的方法、哦、那通常一般的老师他会告诉你，你要换所缘，你就不能或是换那个你手的一个地方、哦、那比较严重你就要换位移，就是你本来坐你就开始起来惊醒走、哦、懂意思吗？你走一走，你的这一个专注力放在脚下，那你的这一个身心就、哦、我们一般讲的这种气血就会向下倒，那你那一些症状就会排除、哦、也就是大家要修行一定要找老师，特别是禅修、哦、不要自己盲修瞎练，但是如果只是静坐、哦、就是五分钟这一种，那个应该我们学过方法都可以用，就是专注就好、哦、那但是你如果要长时间的，长时间你要先专注在某一个对象上面，那个要很大的一种心力啊、哦、你心力不够的话，你很容易会抓狂，真的没骗大家、哦、很多我们以前经常去禅修，很多修到一半就开始好、哦、发病了，好、哦、那这时候就要把他带离开那一个禅堂，好、哦、真的是如此，就突然砰倒下去，然后开始嘴巴念念有词，好、哦、据说不会日文的都开始讲日文，那不晓得是真的还假的了哈、哦、反正我们看过很多啊，好、哦、那就是总而言之修行要有老师，要有善知识的一个引导、哦、啊，当然讲完之后回去自己练习，有问题要回去找善知识，就是说当我们遇到一些障碍的时候，那我们要知道怎么去排除、哦、好，前面是关于这个能净获障，那这一个主要是导师说是顺于正理的、哦、比如说运界处、缘起处、非处五种善巧、哦、这刚刚我们都谈过。好，那既顺于正理，其实也能灭除愚痴，它其实 也能够灭除这个烦恼啊。嗯，好，再来这个顺于正理的呢，导师还提到啊，这个出世断惑的总相所缘。那这边呢，导师提到就是一切法无我，跟一切法性空，这是总相的所缘。当我们当作为这个修止的所缘呢，我们主要是把心呢安住在这一个道理上面，也就是我们必须要对这个道理有一番的了解，然后以这样的一个了解。这样的一种所缘啊，而不是去这个观啊，跟这些道理啊，它可以当作修止的所缘，可以当作修观的所缘啊。修观跟修止有什么差别？你如果是修观的话，你要去检责，你要一个一个问题去问他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会这样，一个一个去观察他。一关一个往这个砂锅的底啊，打破砂锅问到底这样的一个过程啊。那如果是对于我们所学习这些道理啊，做一种观察，那这个其实是主要是一种类似这种复习这样子，懂意思吗？那你如果是为什么会他会这样子开始问为什么？这样的一种，层层的去检责他啊，去找出他的一个他的一个答案是什么？那这种检责，它是一种思维观察的一个过程啊。同样都是这一些道理啊。好，所以总相所缘就是一切法无我，因为一切法性空。好，那再来最后导师就谈到这些所缘，我们前面谈的所缘，它不限于修定，它可以修观的啊。那导师这边说，这个都是通于止观，止跟观都可以作为所缘啊。如细心于这些所缘，持心令住，不使流散，不加观察，就。那这样的所缘呢，就被称为无分别影像啊，也就是不对它做观察、检责、寻思啊的一个对象。所以这个影像就是所缘啊，影像，因为唯识他认为一切的法都是心的一个显现嘛啊，它只是一个影像而已。所以无分别呢，就是不加观察哦，影像就是所缘，就是不加观察的一种心安住的一个所缘哦。那它就是奢摩他指的所缘。如果对它加以观察、抉择、寻思哦，那这个就是我们观的一个所缘。所以所缘境、观的所缘跟指的所缘，并不是对象的不同，而是内心。作用的不同，懂意思吗？好，我们第一节课时间也差不多，我们刚好也来到这一个这一段的结束，就是所缘的一个原则。那再来我们要进行的是念佛跟念习的修学要义，就是能观所观，对不对？再来举例说明啊，那以实际的修行的方法来说明，那要怎么样来进行应用前面所说的这些原则啊？所以能观所观综合应用，这是导师的一个安排的顺序。好，我们休息10分钟啊。